随主啦。
接着圣经就记载他们放下一切跟随主了。
后来耶稣又在一个的罗马政府的税官面前呢，又呼召了利未。
后来耶稣又在一个罗马政府税官前呼召利未。
同样呢，他都是讲过一句说话，来跟随我。
同样讲同样一句话，来跟从我。
于是呢，利未又放低一切跟从耶稣了。
于是利未又放下一切跟随了耶稣了。
这些记载呢，都提醒我们当一个人说要跟从耶稣，他必须是有些东西要放低的。
这些记载提醒了我们，当一个人说要跟随耶稣的时候，他必须有所放下。
而且呢，他们是会的人生方向从此就会有些转变的。
并且他们的人生方向也从此就会有些转变了。
不过呢，你如果翻查圣经呢，你又会看到一些东西的。
不过当你翻查圣经，你会看到一些东西。
你会看到彼得当时到底放低了什么东西？
你会看到彼得当时放下了什么呢？
很多的经文呢，都记载他们放下了渔网。
很多经文都记载他们放下了渔网。
但是彼得那条船呢？
但是彼得那条渔船呢？
圣经说他们只是将渔船呢就绑在岸边。
圣经记载说他只是把那个渔船绑在岸边，
好像暗示呢是没有放低所有，
仿佛暗示没有放下所有。
不怪得你会见到他们有时候会静悄悄回去打鱼。
难怪你会见到有时候他们会静悄悄地回去打鱼。
我们再用彼得做例子，
我们再用彼得做例子。
他起初呢认识耶稣的时候呢，是他的兄弟安德烈引介的。
他起初认识耶稣的时候，是他的兄弟安德烈引介他认识的。
安德烈就跟他哥哥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
安德烈就跟他的哥哥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
于是彼得和安德烈两兄弟就，我们一起跟随他了。
于是彼得就跟安德烈一起说，我们跟随他吧。
但是彼得似乎呢就是很反复，
但是彼得跟随就好像是很反复的。
因为如果你看四福音，你会发现呢有很多经文告诉我们，起码有三次耶稣呼召彼得。
假如你看四福音的话，你会看到有三次耶稣要呼召彼得。
可见彼得跟随了一段时间之后，不知几时就静悄悄咁样咧，就离咗队啦。
可见彼得跟随主一段时间，又不晓得什么时候就静悄悄地离队了。
后来咧，耶稣喺加利利嘅海边咧，又再一次呼召佢。
后来在加利利的海边耶稣又再一次的呼召他。
呢次咧，耶稣冇指责彼得。
这次耶稣并没有指责彼得，
反而主动行了一个神迹，
反而主动地行了一个神迹，
就叫他们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
就叫他们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
结果呢，那天呢就网了很多的鱼，圣经说呢那个渔网呢都险些就破了。
结果那天他们就圈住许多的鱼，那个渔网险些裂开了。
那一次彼得呢似乎有很大的醒悟。
那一次呢，彼得仿佛有很大的醒悟，
看见这么多的鱼，但是他竟然呢是叫耶稣你离开我了。
他看到这么多的鱼，他就跟耶稣说，主啊，离开我吧。
即如果我们得到这么多恩典，当然揽住耶稣不要离开我，是吧？
假如我们得到那么多的恩典，我们一定要抱着耶稣说，哎呀，千万不要离开我。
但是彼得说，离开我，因为我是一个罪人。
但是彼得说，离开我吧，因为我是个罪人。
经历了这三次的被主的呼召，彼得是坚定他的心智了。
经历了这三次的呼召，彼得坚定了他的心智了。
他再次归队了。
他再次归队了。
死心塌地这样跟随耶稣。
死心塌地地跟随耶稣了。
有人呢形容呢，跟随主就是一个不断醒悟的一个过程来的。
有人形容说，跟随主就是一个不断醒悟的一个过程。
我们是要不断地调教自己。
我们要不断地调教自己。
当醒悟过来的时候，我们又会舍弃多少东西。
当醒悟过来的时候，我们会放下多一点东西。
啊，回想我哋嘅信仰历程咧，都系差唔多嘅。
回想我们的信仰历程也是差不多的。
起初我哋信主好简单嘅啫。
起初我们信主是很简单的。
我哋被神嘅爱感动，于是我哋话要决志信耶稣啦。
我们被神的爱感动，于是我们就说我们就要决志信耶稣了。
但系老实讲啊，其实我哋个个人咧，当时都系仲系好多犹豫嘅。
但其实我们当初还是有很多犹豫的。
我记得我初信耶稣嘅时候咧。
我记得我初信耶稣的时候呢，
回到教会，教会鼓励我们买本圣经和买本诗集。
我记得我回到教会，教会鼓励我买一本圣经，还有买一本诗集。
我都很犹豫的。
我还是很犹豫的。
因为我怕有一天我不再信耶稣。
因为我怕有一天我不再信耶稣。
那我就浪费了今天的钱。
那我岂不是浪费了很多金钱吗？
但渐渐我发觉，在这条走这条天路的过程里头呢，经历到神好多恩典。
但渐渐的，我觉得我走这个天路的历程当中，我经历了很多神的恩典。
于是个信心又渐渐咁增长。
于是信心又渐渐的增长了。
经历到耶稣原来又真又活噶。
经历了耶稣原来是又真又活了。
于是又再次立志委身喺呢个信仰上边。
于是又再次立志委身在这个信仰上。
一步一步系摆上更加多。
一步一步的摆上更多。
跟随主就是这样不断地有一些新的发现，
跟随主就是这样一个不断对主有新的发现。
你又不断地调教自己的一个过程，
也不断地调教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跟随主，当我们来到马可福音第八章，
跟随主当我们来到马可福音第八章，
其实当时门徒应该都跟着主差不多三年的了。
其实这个时候呢，门徒跟随主应该已经有差不多三年了。
而主耶稣的名声呢，也都慢慢地传开了。
而主耶稣的名声也慢慢地传开了。
其实都已经听到坊间呢，有不少的人去评论耶稣。
也听到坊间有不少的人来评论耶稣。
这个讲一句，那个又讲另外一句。
这里讲一句，另外又讲另外一句。
看来呢，坊间对耶稣已经有很多的版本了。
看来坊间对耶稣已经有很多版本了。
于是耶稣呢，来问跟随了他三年的门徒。
于是耶稣就问跟随了他三年的门徒。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这一次门徒对信仰又要再一次来到作出反省和调教了。
这次门徒对信仰要再做一次反省和调教了。
我相信这段经文呢，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讲都是一个好的考问来的。
我相信这段经文对今天的我们这个基督徒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问的。
当你说你要跟随耶稣，你必须要搞清楚一件事。
当你说你要跟随耶稣，你必须搞清楚一件事情。
你跟紧的耶稣到底是一位怎样的神？
你跟随的耶稣到底他是一个怎样的神呢？
耶稣就先问门徒了，人说我是谁？
耶稣先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
其实我都想问下你，你身边的朋友或者你的邻舍是怎样形容你所信的耶稣的呢？
其实我也想问问你，在你身边的邻舍或者朋友当中，他们、是怎么样看耶稣的呢？
你有没有打听过？
你有没有打听过？
我现在住的那间屋就是一个 semi-detached 的房子来的。
我现在住的房子是一个 semi-detached 的房子。
即是我和邻居中间是有埲墙隔开的。
意思是说我跟邻居中间是隔了一栋墙壁。
我的邻居是一个俄罗斯人来的。
我的邻居是个俄罗斯人。
我搬入去新屋之后，他就主动就邀请我去他家里。
我搬入这个新居不久，他就主动邀请我去他家里。
就咧请我咧饮茶同埋食啲小食
啊，喝喝茶啦，吃点小吃，
大家建立下关系啦。
大家建立一下关系，
倾下倾下，佢就问我系有咩嘅，系做咩工作啊？咁样
在闲谈当中啊，他就问问我是干什么工作的。
我就话俾佢听，我系传道人嚟嘅。
我就告诉他说我是教会的传道人。
佢即刻带我入厨房啊！
他马上带我进他的厨房，
就指住咧佢嗰个碗柜上高咧。是放了一张耶稣的相片
在
这里。
原来在他的橱柜上面放了一张耶稣的照片。
那他就指着那张相片说，我都是信耶稣的，你看看。
他指着那个照片就说，我也是信耶稣的，你看看。
不過佢好少翻教會嘅。
不過他很少回教會去。
我邀請佢，不如你嚟我哋 Crossway 啊！
我邀請他來我們 Crossway。
不過佢冇咩反應。
但是他沒有什麼反應。
我心喺度諗，佢信嗰個耶穌係咪我信嗰個咧？
我心裡想啊，他信的那個耶穌是否就是我信的那個呢？
點解佢信嗰個耶穌咁似我喺香港見到嗰啲拜偶像嘅人咁樣嘅？
為什麼他信的耶穌？很像我在香港看到那些拜偶像的人。
我即刻想象嘅系，你知唔知我想象紧边个偶像？
你知道我想象到什么偶像？
就系厨房嗰个灶君。
就是厨房里面那个灶君啊！
真系喺嗰个嘅杯柜上高咁贴张相喺度嘅啫。
就是在那个橱柜上面啊，放了一张照片。
今日有好多人话自己信耶稣。
今天很多人说他信耶稣。
但根本咧，唔系跟紧嗰个咧圣经所形容嘅耶稣。
但根本不是跟随那个圣经所形容的耶稣。
我哋都要问一下自己，我哋一直跟紧嘅系我心里头想象嘅耶稣，抑或系圣经嗰一位咧？
我们也要问问自己，到底我一直跟随的是我自己想象中的耶稣，还是圣经里面所描述的那一位呢？
当耶稣问十二门徒嘅时候，你哋话我是谁？
当耶稣问十二个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
不是人哋讲嗰个，是你认为你自己信紧嘅嗰个。
不是人家说的那个，而是你相信的那一位。
嗱，彼得咧就即时就答：“你是基督。”
彼得很聪明，他马上就说：“你是基督。”
哇，佢考试一百分啦！
他考试一百分了。
但我哋要留意呢段经文继续讲啲乜嘢咧？
但我们要注意这段经文继续说什么呢？
跟住耶稣咧。就话俾我哋，圣经就话俾我哋听啦。耶稣形容自己系一位点样嘅基督？
接着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怎么样形容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基督呢？
你留意第三十一节系咁样讲噶。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你留意到呢节经文有个从此呢个字？
你注意到三十一节里面有从此这个词，
即系话咧以前咧耶稣系冇提及过呢一件事嘅。
意思是说耶稣从前是没有提到过这个字的，
即系由彼得认信咗耶稣系基督之后，耶稣先至透露呢一件事。
是由彼得认信耶稣是基督之后，耶稣才透露给他们听的。
耶稣开始透露，作为基督啊，作为人类的救主，是必须要受死同埋复活。
耶稣开始透露说，作为基督作为基督就是作为人类的救世主，他必须要受苦受死，才复活。
意思即系话咧，你唔好以为你信紧一个系令你顺风顺水嘅救主。
意思是说，你不要以为你跟从了一个能够让你人生顺风顺水的救主。
你跟紧嘅一个系连佢自己都要受苦嘅救主。
你跟随的那一位，连他自己都必须要受苦的一个救主。
当时彼得同埋其他嘅门徒真系接受唔到啊！
当时的彼得跟其他的门徒真的接受不了。
我哋要跟一个受苦嘅基督啊？
什么？我们要跟从一个受苦的基督？
唔系话？
不是吧？
门徒心目中所想象嘅基督到底系点噶？
门徒心目中所想象的基督是怎么样的呢？
应该系君临天下嘅救主嚟噶嘛？
应该是君临天下的救主。
应该系以大能大力咁样带领佢嘅子民推翻罗马政权噶嘛？
应该是以大能大力带领他的子民推翻那个罗马政权的。
复兴以色列国。
复兴以色列国。
但系而家耶稣竟然话你必须即系佢必须要选上呢个受苦甚至死嘅一条咁样嘅道路。
但现在耶稣竟然说。他必须选上一条受苦到死的一条这样的路。
这样的基督就跟我们的期望是有太大的落差了。
这样的基督就跟他们的期望当中的基督有太大的落差了。
所以彼得就拉着他了，劝他了。
所以彼得就拉着他劝他。
原文劝这个字呢是很有意思的。
原文劝这个字是很有意思的。
原文其实是应该译做呢是责备。
原文其实应该翻译作责备。
同呢三十三节呢耶稣责备彼得 是同一个字来的，
跟三十三节耶稣责备彼得是同一个字的。
可见呢，彼得拉住耶稣怪责耶稣啊！
可见呢，彼得拉着耶稣是怪责耶稣，
即系唔系劝佢啊，系怪佢啊！
不是劝他，而是怪他。
耶稣，你系咪傻咗啊？
耶稣，你是否发神经呢？
你想耶路撒冷送死？
你上耶路撒冷送死？
点可能噶？
怎么可能呢？
你梗系应该要大能大以你嘅大能大力咁样系咧去咧推翻嗰啲罗马人。
你应该用你的大能大力去推翻那些罗马人。
佢哋欺压咗我哋咁多年，你应该要救我哋。
他们欺压了我们这么多年，你应该救我们。
然后你就入京做王。
然后你就入京做王。
咁我哋就做大官啦。
那我们就做大官了。
喺你侧边左右丞相。
做你左右的丞相。
咁咪你好我好咯。
这样就你好我也好啊。
从此天下一心。啊，几风光呢？
从此天下一心啊，多么风光呢？
去死边有人咁蠢噶？
去死啊！哪里有人这么笨的呢？
解经家普遍认为咧，其他嘅门徒咧同彼得都一样咁样嘅睇法嘅。
解经家普遍认为啊，其他的门徒都跟彼得有同样的想法。
所以你留意呢段经文咧，有一啲咁样嘅描写嘅。
所以你注意到经文有这样的描写。
第33节嗰度话，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了。
三十三节说，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
耶稣是要确保所有的门徒的眼光都望住佢啦。
耶稣要确保所有的门徒的眼光都看着他，
然后佢先至开口责备彼得。
然后他才开口责备彼得。
耶稣话：撒旦，退我后边去吧。
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
哇，真系咧！两个师生啊，闹交都几激喎吓。
师生两个人啊，在吵架，真的很激烈哦。
彼得可能觉得假假地都是你的大弟子啊。
彼得可能说：我怎么说我都是你的大徒弟啊。
即系几唔啱，你都唔使用撒旦呢啲嚟形容我嘅，系咪？
我再不对，也不应该用撒旦来形容我吧。
我哋记得耶稣初初出嚟传道之嗰段时间啦吓，佢都系曾经。去到旷野的，
我们记得耶稣起初出来传道之前他曾经退到那个旷野。
他禁食四十日之后呢，魔鬼就来试探他了。
他禁食四十天之后，魔鬼就来试探他了。
最后耶稣都是讲类似的说话，就是撒旦退去吧。
最后耶稣也是 用差不多的语言说，撒旦退去吧。
现在又是用回这一句撒旦，咁又形容彼得喎。
现在耶稣又用同样的字眼来形容彼得。
大家知唔知撒旦系咩意思啊？
大家知道撒旦是什么意思吗？
撒旦即系抵挡神咁嘅意思。
撒旦就是抵挡神的意思。
拦咗神，拦咗佢行佢嘅旨意，一个咁样嘅意思。
拦阻耶稣行神的旨意的意思。
系要破坏耶稣救赎嘅工作。
是要破坏耶稣救赎的工作。
呢啲一切都系撒旦要做嘅事嚟。
这些都是撒旦要做的事情。
而彼得却唔知道，原来佢咁样拉住耶稣呢个举动咧。就是做紧撒旦的工作，
而彼得却不知道，原来他拉住耶稣这个举动，正正在做撒旦的那个工作。
所以耶稣责备他撒旦，
所以耶稣责备他说他撒旦。
彼得，你知不知道你做紧撒旦的工作？
彼得，你知不知道你在做撒旦的工作呢？
你知不知道你在度抵挡紧神啊？
你知不知道你在抵挡神呢？
不过如果我们细心读这两段经文又有些分别的。
不过我讲我们细心的读这两段经文是有些分别的。
当日耶稣责备魔鬼的时候，他是说撒旦退去吧。
当日耶稣责备魔鬼的时候，他是说撒旦退去吧。
就是说撒旦你烂开。
意思是说撒旦你走开。
你走开。但是今次责备彼得呢，他就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
但这次他责备彼得是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
你可能说差不多啫。
你可能认为是差不多吧。
不是的。
不是的。
退我后边去吧，你看一看英文。
退我后边去吧，你看看英文的翻译。
Follow after me.
Follow after me.
Get behind me.
Get behind me.
即是说呢，彼得啊，你呢 唔好咧行喺我前边。
意思是说，彼得，你不要站走在我前面，
阻住晒，
你阻碍了我。
你行翻喺我后边啦。
你跟在我后边吧。
你翻翻我后边归队就得噶啦。
你站在我后面，你归队就可以了。
你唔好跟住自己嘅意思行。
你不要跟着自己的意思行。
你跟喺我后边，跟我嘅脚步行。
你跟在我后面，跟我的脚步走。
今日喺我哋嘅信仰嘅路上边，
今天在我们信仰的路上，
我哋有冇只系体贴自己嘅自身利益？
你有没有体贴只是自身的利益呢？
有冇咧不知不觉咁样行紧撒旦嘅路，企在耶稣嘅前边？
你有没有不知不觉当中啊，你走在那个啊耶稣的前面，走在撒旦的路上呢？
行自己要行嘅路，
走自己要走的路呢？
就好似彼得。他心目中所期望的是一位不需要受苦的基督，
就好像彼得心目中是一位不需要受苦的基督。
而我们有没有将我们自己的期望是投射在信仰上面？
我们有没有把自己的期望投射在那个我们的信仰上呢？
将世上的成功避开苦难这些东西呢，就投射在我们的信仰上面，
把这个追求世上的成功呢，或者逃避苦难呢，投射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呢。
我祈祷，我呢就呢主啊，你就要有求必应的。
我们祷告是说主啊，你要有求必应。
我有病啊，你一定要医好我的。
我有病，你必须要帮我治好。
我没有工作做，你要给份工我做的。
我没有工作，你要为我安排份工作。
还要前途无可限量的。
还要前途无可限量的。
我没有对象，你应份要为我预备一个男朋友和女朋友的。
我没有对象，你应该为我安排一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
我信耶稣，耶稣你应该是要令到我幸福和温暖的。
我信耶稣，耶稣你应该让我幸福还感觉温暖的，
为我消灾解难，
为我消灾解难的。
耶稣，你要要求我噶？
原来耶稣，你对我有所要求的。
你问我攞翻嘢噶？
你向我求，你向我要一些东西的。
咁我嘅信心就会崩溃。
那么我的信心就会崩溃了。
弟兄姊妹，
弟兄姐妹，
你系咪跟紧耶稣，亦或系跟紧你心中嘅理想？
弟兄姐妹，到底你是否跟随耶稣，还是在跟随你心中的理想呢？
主耶稣提醒彼得，都提醒我们。
主耶稣提醒彼得，同时也提醒我们。
我们说信耶稣跟随主，不是要体贴自己的意思。
我们说信耶稣跟随主，并不是要体贴自己的意思。
那是要体贴神的意思。
乃是要体贴神的意思。
Follow after me.
Follow after me.
Get behind me.
Get behind me.
我们的信仰，踏上这条信仰的路，是一定要这样来到，是不断地调教自己。
我们踏上这条信仰的路，我们就必须要不断地调教自己。
免得我们走下走下，走了在耶稣的前面。
免得我们一边走一边走，就走在耶稣的前面了。
我们的信仰就会变质的。
我们的信仰就会变质了。
耶稣不单止是要我们认清跟紧的是一位怎样的基督，
耶稣不单止要我们认清我们跟随的是一个怎样的基督，
他是一位为我们受苦的基督，
他也是一位为我们受苦的基督。
耶稣不单止要求我们是跟在他后面，
耶稣不单止要求我们跟在他后面，
耶稣更加要我们付代价来去跟从他，
耶稣还要我们付代价来跟从他。
在第马可福音第八章三十四节，不如我们一起读这一节的经文。
在马可福音八章三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吧。
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在这里有三个的动词，
在这里有三个动词，
舍己、
背
起十字架、
同
埋跟从，
还有跟从主。
耶稣要求我哋要舍己嘅。
耶稣要求我们要舍己。
不过佢从来都唔系强迫我哋嘅。
不过他从来都没有强迫我们的。
佢期望嘅系你自己放低自己嘅意志。
他期望我们是自己放下我们自己的意志。
主权移交。
把主权移交。
降服喺耶稣基督嘅脚下。
把自己的意志降服在耶稣基督的脚下。
从今以后耶稣你话事啦，
从今以后耶稣你做主吧，
你想做咩咁我就跟住你做啦，
你想我做什么我就跟从你的意思去做吧，
就好似耶稣喺客西马尼园嘅祈祷，
就好像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祈祷一样，
不要跟从我嘅意思，乃要从你嘅意思，
不要跟从我的意思，乃要跟从你的意思。
除咗舍己咧，耶稣更加要求门徒系要背起十字架嚟到去跟从佢。
除了舍己，耶稣还要求门徒背起十字架嚟跟从他。
留意系背起啊！
注意啊，是背起，
唔系戴十字架颈链。
啊，不是戴一条十字架的项链。
呢度咧有一个嘅希列文嘅字，
这里有一个希腊文的词，
系用现在式呢个时态嘅，
是在现在式这个时态的。
其实希列文嘅现在式咧，就好似我哋英文嘅现在进行式咁样嘅。
其实希腊文的现在式就好像我们英文的那个现在进行式，
即系咧唔单止系而家你要背十字架，你系持续不断咁样去背十字架。
意思是说，不单止你现在要背十字架，乃是要持续不断地背起你的十字架。
十字架系代表死亡，
十字架代表死亡。
唔单止系咁，系要向世界要嗰、那个心要死啊！
不单止这样，还要对世界的我们的心要死，
向罪向世界都要死，
向罪向世界都要死。
十字架亦都系代表可能系有苦难嘅，
十字架也代表可能有苦难。
我哋嘅信仰有冇，或者我哋信咗咁耐，我哋有冇呢个心理准备啊？
我们信了那么久，我们到底有没有这个心理准备呢？
你可能要为信仰受苦噶，
你可能要为信仰受苦的。
你可能为信仰要有啲嘢要牺牲噶，
你可能为了你的信仰有牺牲的。
而且背十字架唔系背一次噶，
并且你背十字架并不是背一次而已，
唔系背一阵啊，几分钟啊，几日啊咁样。
不是背一会儿或者背几分钟这样的，背几天这样的，
是一生持续咁样背起十字架跟随主，
乃是一生持续的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的。
在20世纪一个战乱的时代，德国出了一个嘅好出名的神学家潘霍华。
在20世纪战乱的时代，德国出了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家，叫潘霍华。
其实他不单只是神学家，他亦都是一个牧师嚟嘅。
其实他不单只是一个神学家，他还是一位牧师。
他21岁就获得这个神学博士这个学位。
他21岁就得到了神学博士这个学位。
很快他就被公认是全世界无论是神学或者是教牧学上面一个最出色的人。
很快他就已被公认是世界上神学教牧学上最出色的人。
当潘霍华在德国侍奉的时候，他的国家就兴起了一个政治领袖希特拉。
潘霍华在德国侍奉的时候，他的国家兴起了一个政治领袖希特拉。
当时德国人民包括教会里头的信徒都很开心。
当时的德国人民包括教会在内他们都很开心。
因为希特拉是让他们忽然感觉到感觉良好，
因为希特拉让他们忽然间觉得感觉良好。
希特拉告诉他们，他们是世上最优秀的民族。
因为希特拉告诉他们说，他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
连当时的教会都相信这个观念，
连当时的教会都相信这个观念。
他们以为德国终于抬头了，
他们认为德国终于抬头了，
日耳曼民族就是最优秀的了，
日耳曼民族就是最优秀的。
潘霍华呢，他是反对这种论调的。
潘霍华他是反对这个论调的。
他更加看见那些纳粹德军杀死了很多的犹太人，
他看见纳粹的德军杀死了许多的犹太人。
他又见到当时有不少的德国的教会都向纳粹德军妥协和屈服。
当时不少的教会还向那个纳粹德军妥协屈服。
当时潘霍华就公开咁样反对纳粹德军呢啲嘅暴行。
当时潘霍华就公开的反对纳粹德军的那个暴行，
而且公开咁抨击当时德国人好似失去咗理性，竟然将自己嘅国家元首当咗系偶像。
而且他公开的抨击当时的德国人仿佛失去了理性，把那个国家元首视为偶像。
佢咧係有一次喺廣播嗰度咧，即係廣播台電台咧，就講呢啲啊反對嘅言論。
有一次，他在那個電台廣播當中呢，就發出這種反對德國納税的那個暴行的時候，
佢就講咗一半之後咧，就俾人咧衝入嚟咧，就中斷咗佢個廣播。
他这个话呢讲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有人冲进那个里面把他的话中断了，
甚至呢是将他打到落地下，
甚至把他打倒在地上。
但是呢，正是因为他有这样的言论呢，他就越来越出名了。
正因为他有这样的出色的言论，他就越来越出名了。
海外呢就好惊讶，竟然有一个这么出色的人。
海外的人觉得很惊讶啊，竟然有一位这么出色的人。
全世界啦，包括美国呢，好多嘅神学院都邀请佢出国咁样嚟去教书。
全世界包括美国许多神学院都邀请他出国去教书。
后来潘霍华咧真系有机会出到外地咧嚟到去教神学嘅。
后来潘霍华真的有机会出到美国那里教神学。
喺1939年，
在1939年，
佢当时咧仲系喺美国嗰度咧。教緊神學，有好好嘅發展嘅。
當時他還在美國教神學，有很好的發展。
有一個晚上，
有一個晚上，
佢攞起佢自己嘅筆記，
他拿起自己的筆記，
就寫下咗一句咁樣嘅説話。
他寫下這樣的一句話，
佢話：如果我唔係喺戰火當中同我嘅同胞一齊分擔苦難，
如果我不在戰火當中跟我的同胞一起分擔苦難，
我將來就唔會有資格同我嘅德國同胞信徒一齊去重建佢哋嘅信仰。
我將來就不會有資格跟我德國的信徒一起去重建他們的信仰生活了。
佢知道呢個時刻係聖靈感動佢要翻返去德國。
他知道這個時刻聖靈感動他要回到德國去。
佢知道呢個係佢嘅十字架。
他知道這是他的十字架。
於是佢就毅然翻返去德國。
於是他就毅然地回到德國去，
繼續牧養佢嘅教會，
繼續牧養他的教會，
繼續喺佢嘅地下神學院嗰度教神學，
繼續在他的地下神學院教神學，
直至到1943年佢被捉到去集中營。
直到1943年，他被抓帶到集中營去。
呢個係一個好出名嘅集中營，叫做福樂森堡集中營。
這是很出名的集中營，叫做福樂森堡集中營。
從此之後，佢就冇再出翻嚟啦。
從此他就沒有再出來了。
佢被捉咗之後，大約係喺1945年，差唔多即係喺集中營有兩年嘅時間。
他被抓之後，大概兩年之後，1945年。
喺1945年嘅4月8日。
就在1945年的4月8日，
当时佢仲喺狱中咧，系同一班信徒一齐咧，系有一个小型嘅崇拜聚会，好似今日主日咁样。
当时他在狱中呢，正在进行一个小小的崇拜聚会。
突然之间，中途咧就有啲狱卒咁冲咗入嚟。
突然间就有一个狱卒啊，就冲进来，
就点名叫囚犯潘霍华出嚟。
囚犯潘霍华出来。
大家都知道这样的情况呢，就是轮到你要去行刑了。
大家都知道这个情形就是要轮到他去行刑了。
所以呢，潘霍华就跟他的囚友呢就互相道别。
于是潘霍华就跟他的囚友道别。
他就对囚友讲最后的一句说话。
他就跟囚友说最后的一句话。
这一刻应该轮到我要上绞刑了。
此刻应该轮到我上绞刑台了，
是我生命的结束了，
是我生命的结束了。
但其实对我来讲，
但其实对我来说，
这一刻也都是我生命的开始，
此刻也是我另一个生命的开始。
他就是讲完这句说话就被带走了。
他讲完这句话就被带走了。
第二天他就被判绞刑。
第二天他就被判绞刑。
他很年轻的，
他很年轻，
享年39岁。
享年39岁。
他其实有不少的著作。
其实他有很多的著作。
这些著作都是在监狱里头写成的。
这些著作都是在监狱里面完成的。
其中一本呢是翻译了做中文，叫《追随基督》。
其中有一本呢，中文翻译做那个《追随基督》。
有一句嘅名句喺呢一本书嗰度。
在书中有一句名句，
佢话当基督呼召一个人嘅时候，乃系呼召呢个人去为基督而死。
他说，当基督呼召一个人时，乃是呼召他去为基督而死。
弟兄姊妹，我哋都话我哋系蒙召嘅，系咪？
啊，我们系都知道这是蒙召。
神都呼召我哋跟随佢嘅。
啊，我们都是被神呼召而来跟随他的。
原来呼召我哋系叫我哋去死嘅。
原来呼召我们是叫我们去死。
你有冇有呢个心理准备？
你有这个心理准备吗？
潘霍华一生正系活出呢一个信息。
潘霍华一生真正活出这个信息。
为主而活，亦都为主而死。
为主而活，也为主而死。
当然，我哋唔一定个个人咧都要咧为呢个信仰殉道嘅。
当然，我们不是每一个都要为这个信仰而殉道的。
但系信仰系要求我哋每一个人都认认真真咁样去谂。
但信仰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认认真真的去想。
背起十字架跟从主，
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
对你嚟讲系一个点样嘅十字架咧？
对你来说是一个怎么样的十字架呢？
潘霍华对潘霍华嚟讲啦吓，佢嘅十字架就系当时要为喺佢嘅时代嗰度为真理为公义发声。
对潘霍华来说呢，就在他的时代要为真理为公义来发声。
弟兄姐妹，但你的十字架又是什么呢？
弟兄姐妹，你的十字架又是怎么样的呢？
你为信仰背紧的那个十字架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十字架？
你为你的信仰在背十字架是一个怎么样的十字架呢？
或许你的十字架就是哎呀，你感到你的人生怀才不遇。
或许你的十字架就是你觉得你的人生怀才不遇。
你求神改变个环境，神冇改变到。
你求神改变你的环境，但是神没有帮你改变过。
你的十字架可能就是你要屈就啦，啊，安于本分啦。
你的十字架可能就是你要屈就啊，安于本分。
或许你的十字架是你要用极大的爱心去接纳一个不可爱的同事，或者是你身边的顶撞你的人。
或许你的十字架就是你要用极大的爱心去接纳一个不可爱的同事，或者多方来顶撞冒犯你的人。
或许你的十字架是要你呢，是一群呢不肯听真理的人，但是你要孤军作战。
或许你的十字架就是要你在一群不愿意听真理的人群当中，你要孤军作战。
你要孤军咁样嚟到咧，系为福音嚟到系继续咁样喺佢哋当中。
你要孤军的在他们当中要为福音而做见证。
或许你嘅十字架就系你自己。
或许你的十字架就是你自己。
太多个人嘅陋习。
太多个人的陋习，
或者惰性，
或者惰性，
令到你都冇办法彻底爱主或者爱教会嘅。
啊，令到你没办法彻底的投入去爱主、爱教会。
主今日感动你，要竭力咁致死呢一啲嘅软弱。
主今天感动你，要你竭力的致死你自己的软弱了。
你有冇准备好接受呢个挑战？
你有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个挑战呢？
踏入2025年。
踏入2025年，
耶稣仍然同我哋讲呢句说话。
耶稣仍然向我们说这句话：
背起你嘅十字架，跟从主。
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主。
我哋一齐祈祷。
让我们一同祷告。
求主耶稣，让你嘅话语感动我哋每一个。
求主耶稣，让你的话语感动我们每一位。
又加我哋力量，让我哋甘心放低自己嘅意思。
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甘心放下我们自己的意志，
让我们能够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
让我们能够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
直到见你面，
直到见你的面。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
弟兄姐妹，今日咧嘅聚会咧，亦都有圣餐嘅。
弟兄姐妹，今天的聚会我们也有一个圣餐礼。
由于环境的需要，我们今天将会用一次性的圣餐饼和杯。
由于环境的需要，我们今天用一个一次性的那个圣餐饼跟杯。
啊，想先问一下咧，在座嘅弟兄姊妹，如果你已经受咗浸嘅，你手上如果未有饼同埋杯，请你举一举手。
啊，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手上假如没有这个圣餐礼的，这个圣餐的，你可以举一下手啊，我们就把它
啊，你先举手，
交给你
吓，司事会派个饼同杯俾你。
只要你举手，你说你没有的话，司事会把这个发给你。
如果你未受洗嘅，
不过只要你还没有接受洗礼的，
又或者咧，你曾经接受过婴儿洗礼，但系未领受见证礼嘅，
或者你已经接受过婴儿洗礼，但是还没有接受那个见证礼的，
咁你就唔需要领取呢个饼同埋杯啦。
那么你就不用领受这个饼跟杯了。
你可以喺座位嗰度咧，同我哋一齐默想主耶稣嘅爱。
你可以安静地坐在你的座位上，默想主耶稣的爱。
愿主耶稣与你哋同在。
愿主耶稣与你们同在。
好，今日咧，我哋会送上一首嘅诗歌《神是爱》。
啊，今天我们会送上一首诗歌叫《神是爱》。
我哋邀请今年咧嘅出队去报佳音嘅诗班。为我哋献唱。
我们邀请今年的出队去报佳音的那些诗班来为我们献唱。
让我哋咧喺饼同埋杯面前咧，我哋重温神对我哋嘅大爱。
让我们在那个杯跟饼的面前来重温神对我们的大爱。
啊，请诗班。
啊，请诗班。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要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Yeah.
刚才的这一首歌的歌词里头提唱到神是爱，
刚才那个歌词里面提到神，
相信是出自圣经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第八节，
相信是出自于那个圣经约翰一书四章八节。
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神就是爱。
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神就是爱。
这句说话揭示了最根本爱的最根本的源头。
这句话的揭示了最根本的爱的源头，
就是